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要从第四节第三节开始读，读到第六节。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师父即使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追讨一个人的罪可以到他的后代，三代到四代。所以我们常常把十条诫的这一条就作为我们去检查，我今天我的环境不顺利，好像啊我甚至还在咒诅我，所以有的人传道人就在那里讲啊，你要想一想，可能你的父母犯了罪，或者你的祖父母犯了罪，或者你的曾祖父母犯了罪，因为要到三四代嘛。所以甚至于有的人教导我们讲啊，你不但要认自己的罪，你天天还要认你父母的罪，认你三四代以前祖先的罪，因为神在那里追讨。我想这一个是错误的。第一个，这是旧约，这是摩西的律法，这叫旧约。神在旧约对不敬畏他的人，你看这里说到的都是不敬畏神的人啊，做偶像拜的这些人，神要追讨他的罪，从父亲到儿子到三四代，这是旧约，这是律法。神原本的意义是不是就是像这里所说的，要追讨人的罪，从父到子，要到三四代？那么我们现在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的十八章。请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好不好我们要读多一点，第五节我们要读到十八节第五节到十八节。
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心体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奸污邻舍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那么请我们还要读一节，就是从十九节还要读到二十节，
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循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二人的善恶报也必归自己。
好，那么现在这里十八章第五节讲了三代人，第五节到第九节是第一代人，这第一代人是好的啊。按照摩西的律法，第一代人如果是好，神就要发慈爱到千代，对不对？那第二代人就应该有慈爱了。那么但是第二代人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个第二代人犯罪了，看到没有，他犯罪了。那么不是神要向诚实爱他的人发慈爱直到千代吗？那么这一个应该神有慈爱在他身上啊。你犯罪了神还是要有慈爱啊，但是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圣经里讲第十三节，他的罪必归在他身上，那就是追讨他的罪，谁犯罪就追讨谁，绝不因为父亲的罪就到儿子身上。所以你看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第三代了，第三代看见他父亲犯罪他就惧怕了，他不敢犯罪了，所以第三代不敢犯罪了。好，那么神怎么讲呢？神就讲第十七七节，说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兄弟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循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业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众刑部上，他必因自己的罪业死亡。所以我们看神在摩西的律法十条诫里面，就是他要追讨人的罪，从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乃至说明后面这三四代的人都是不听神话的人，所以叫追讨他们的罪。不是说祖曾祖父犯了罪，所以他的儿子就是祖父做好了，神还要追讨他的罪，没有这样讲了。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所以十九节十九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业的，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遵行遵守我一切的律例，他必定存活。你看到没有，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所以神原来给摩西的律法十条诫里面追讨这个罪，乃是追讨后代不敬畏神的罪，他后代的三四代一直在犯罪。如果后代的看见了父亲犯了罪了，我不敢犯了，我敬畏神了，神不会追讨他的罪。所以这里跟我们看见神追讨这个罪是因为人自己犯罪的问题，自己犯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是圣经的真理啊，圣经的真理。所以以西结就把这个真理把它说得更清楚了，这是神的本意。因此我们现在有传道人告诉你，你的环境不顺利，你或者有什么事情，大概是你祖先犯了罪，你现在要认祖先的罪，这是错误的啊。这里告诉我们，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啊，除非儿子自己犯罪。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瞎子，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这个瞎子，所以主耶稣说不是他父亲和父母犯了罪，那么他本人是不是犯了罪呢？因为生下来就是瞎子，那可能在母腹里就犯罪，母腹里犯罪。主耶稣说不是啊，主耶稣把罪的否定了，不是父母犯罪，也不是他本人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么这个第九章显出神的作为来， 这个作为这个字是工作啊，是工作，也就是说今天神要在他的身上有工作，什么工作呢？也就是安排了这个生来就是瑕疵的遇见神的儿子，就是安排这一个，也安排了他的门徒来问主耶稣啊，来问主耶稣。所以这个生来是瞎子的这一个人在这里就把生来是瞎子的这个原因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生命的问题，而不是跟罪有关系的问题。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圣经的真理，就是人不是先犯罪才瞎眼，人乃是先瞎眼后犯罪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人没有神的生命人就瞎眼了，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没有神的生命人就瞎眼了，瞎眼以后再犯罪。好，我想这是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真理。我如果大家有什么要问的，我们最后给大家机会啊。现在我们读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趁着白日，白日就是有光，它叫白日。创世纪第一章是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天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请你注意一件事情，第一天神说有光的这个光不是我们现在的太阳光，因为那天还没有太阳啊。太阳是哪一天才有啊？第四天才有啊，神造日月星是第四天了、啊、所以这个光是神的光。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点光，那是神的光了、啊、那就不是眼睛能看见的光。今天很多解经的人就从眼睛看的光去解经，就说第一天呢、啊、好像就有太阳光了，没有，那就神说要有光，那就是神的光，那个就是生命的光，照到这个黑暗的地上来。所以那个光是针对黑暗来讲的，针对黑暗讲的。所以神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看着见是好的，底下就讲这是第一日。那个创世纪的第一日的那个日子就是能够看得见的第一日，就是有光的叫第一日。好，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趁着白日，这个原文里面呢没有白日，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叫做白日，原文里面就是日子啊，只有日。那意思就是说趁着能够有光的时候，那就是白天了。我们必须做到差我来者的工，请我们注意，这里不是单数的，是说我们。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不是他一个人做工，乃是他的门徒也要一起做工，所以我们要做工。什么叫做白日呢？第五节就解释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趁着主耶稣是光，要在他的光里面来做工，这个就叫白日。白日就是有光的时候，什么光？不是太阳光，乃是主耶稣的光，因为他就是世上的光。后面讲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在主耶稣的光里，那就是黑暗里头。你在黑暗里，不在光里，就没有法子做工。今天非常可惜，有许多的传道人，他也在那里传福音，也在那里做工，但是不是在，不一定是在光里。如果在黑暗里，他完全不能够做神的工，那就是做人的工，就是做人的工。所以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在光里面。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在光里头，我们的光是不是外面的太阳光，而是里面的眼睛看见，就是有属灵的看见。你做每一件事情有没有一个属灵的看见，这个叫做光。如果没有属灵的看见，那个就不叫光了。你可以传福音啊，不一定是在光里头传。你可以医病，你也可以赶鬼啊，有啊。马太福音第七章不是21节告诉我们吗？啊，但是你不是在光里头，没有看见，这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既然人看重工作，但是人不看重在什么的条件下来工作。如果我们只是看见工作，而没有看见要在光里面工作，常常我们会为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后悔，到最后我们为着工作后悔。有一个人比路易斯姆，这是很苏灵的一个人，你去读他的传记，他为神做了许多的工，做了许多的工，他自己也觉得很满意。可是有一天在光，神的光照下，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一堆破布，一堆破布摆在那个地方。他就问神，这个破布是什么意思？神说，这就是你做的工啊，这是你做的，就是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啊，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所以真是求神怜悯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要趁着白日做了差我来者的工，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工，一定要在光里面做，不能在黑暗里头做。什么？所以黑暗降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光就是黑暗，没有光就是黑暗。感谢主，这个我们是需要神给我们看见。你去读许多属灵书籍也好，你去参加许多的聚会也好，你要在那里分辨这些里面到底有没有属灵的看见，到底是不是有里面的光。如果没有，那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交通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土摸在地上，用土摸和泥摸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丰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瞎子是生来就是瞎眼的，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解决他这个生命的问题，因为只有生命才是光，所以神的儿子能够给人生命，能够给人光。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是怎么做的呢？那就是土摸在地上，用土摸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这是主所做的。 那我们要看涂抹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我们来看涂抹，如果我们想到从人来看这个涂抹，哎呀一定不干净吧，啊，我们是从这个看也难看。但是如果从圣经上来看，凡是从神出来的啊，涂抹就是从神出来的。神要做工一定要从神那里有东西出来啊，所以这里是表示是从神那里出来的。然后他是用土抹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这个泥是什么意思？现在要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泥这个字，4081。4081啊，这个字就告诉我们是泥啊，是泥。但是现在这个泥啊，我们从圣经还有一处，你记好这个4081这个字，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9:21。罗马书第9:21，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滩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你看这个泥也是4081，对不对？好了，我们就知道神要做是在泥上面来做，看到没有？泥就是被造，泥是被造，造物的主他的工作是在被造的泥上面来做，我们这个人就是泥做的，我们这个整个身体都是泥做的。所以这里就证明一件事情，神是在泥上面做工。主耶稣从土抹在地上，用土抹去和泥。请你再读约翰福音第9，你看那个和泥的和是什么意思？4160，请你查查那个和是什么意思。1160就是做度，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叫和泥，应该是神在泥上面做工，度，也就是说，罗马书第9:21，造物的主从泥滩里头拿一点泥出来，就在上面做，把它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啊，就在做。所以这里是做泥，不是和泥，这个是表示主耶稣是在泥上面做工。下面约翰福音第9:6后面用土抹和泥，就是在泥身上做。下面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请你要注意这个抹在这个下面又是4081，看到没有？又是泥，看到没有？这个我们没有把它按照这个原文把它翻译出来，没有中式这个原文。抹这个字2025，抹这个字请你查一查，它是高的意思。 我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你看它是高的意思， anoint， 对吧？高在什么上面？所以你就看见土木和泥是神在泥上面做工，后面有一个 A 这个就是 and 啊，就是同时高泥在匣子的眼睛上，好不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工作就是神在那里在被造的这个泥的上面工作，同时也就在瞎子的眼睛上高他啊，因为他的眼睛也是被造，也是泥啊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属灵的意思就是说，神在一团泥的上面工作，也就是神用他的能力在被造的上面工作。好了，神就做到这里为止了啊，为止了，高他的眼睛了。做完以后他还没有看见，这些瞎子还没有看见，那就是第二步了啊。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七节，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这里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神做的，第二个步骤神就有命令，主耶稣的命令，你要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的意思这里告诉我们是奉差遣，也就是说神命令你去，神命令你去。第一部分是神做了工作在你眼睛上，第二部分你就要听神的命令，你自己要去做。你怎么去做？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他要去做，这里头就包括了信而顺服。一个基督徒你信呢还不够，还得怎么样？还得要顺服。顺服就是奉差遣，他听他的命令，先是信然后是顺服。如果这个瞎子他只让主耶稣用土抹和泥抹在他的眼上，高着他的眼睛，喊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他说我走不动，我不能去，他的眼睛还不能看见，他的眼睛还不能看见。所以必须他是让主做第一步，第二步必须他自己要去，要听命令，所以他就去洗。那么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七节，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个回头啊是翻译的不好，不叫回头。我们想啊，大概你洗了以后啊，你从池子里还没有看见，然后你就起来再回个头，完了走到主那里去就看见，不是的。你看看这个回头原文是什么意思，2064是什么意思啊？对，加里就是到了，意思就是来到了。什么来到了？眼睛看见来到了，就是一洗马上眼睛就看见了，那就是说眼睛看见这件事情就来到了，洗的时候就来到了，就看见了，不是回头啊，不叫回头。好，那么因此我们看他的眼睛能够看见，第一部分第一件事或者第一步 是让神在他的身上做工作，神做工作。第二步就是听神的命令，他要顺服，他要奉差遣，然后一洗顺服了神的命令，他就看见，那个看见就是看见，眼睛看见就来了 echo my 这个字希腊文就是来了，马上就看见，不是回头，是立刻，是马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当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你受了圣灵的感动，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你说神啊，我把我奉献给你，我把我全家都奉献给你。好了，你知道你一奉献以后啊，神就接手了，把你的奉献就拿过去了，你拿过去神就要做工了，这个就是用泥，用土磨和泥了，就要 do， 神就在你的身上就开始做了。可是这个做有的人是不大愿意的，不一定就愿意的。如果有的人来看，哎呀你呀、啊、你是用泥来摸我的眼睛，这个好不卫生啊，如果是这样他就觉得不方便了，而且又是地上的泥呀、啊，他没有看懂得这个属灵的意义。所以这一方面你不但要让神在你身上做，做完以后你还要顺服他所做的，你奉献给主以后，你就要看见主就接受过去了，主就在你的环境里头做，在你的家庭里面做，神要做。但是这一个做你要有属灵的看见，就是你要顺服，你要顺服。好多时候神让我们家庭里的一个人来对付我们，或者说他做这些事情我不满意啊，我总的觉得不合我的想法。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的人，你的环境是神在管理，你的家也是神在管理啊，你的家是神在管理。所以你看我们最近很多弟兄姊妹，他生孩子就把孩子啊生下来就奉献给神了。有一个弟兄给我讲，他说我不但是生下来奉献给他，他在肚子里我就把他奉献了。好了，那感谢主，你把他奉献了他就属于主了，那么主就要在他身上做工了，主也要在你的身上做工，那么这两方面的工作神就一定要做，但是看你能不能顺服他。我们有的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好像这个好的环境，顺利的环境，感谢赞美主，你看感谢赞美主，但是不顺利的环境，不满意的环境你就不能接受了。但是你想一想，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头发神都梳过了，你看这个好戏啊。主耶稣又说两个麻雀不是指一分银子吗，如果神不允许，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神管得好细，麻雀神都要管，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难道你的环境神就不管吗？你把你自己奉献给神，神就不管吗？神一定要管，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眼睛的看见，现在是这个问题。你如果有属灵的眼睛看见，你就是一个顺服的人。那就是说希洛亚狮子去洗一个基督徒，你不是洗一次啊，你是天天在哪里洗顺服嘛，天天你都得顺服，每一件事情你都得顺服。但你每一件事情顺服，你天天都在那里顺服，你里面属灵的眼睛看见了，感谢主，你看你这个就叫做你能够做神的工了，你就在光的里面来做神的工，否则你就不是在光的里面，你仍然是在瞎眼的里面啊。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去一洗立刻他就看见了，我 想这个有这个瞎子从开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开始遇见了这个瞎子，一直到他医治好，这里头就有几个原则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人生来就是瞎子，人是先瞎眼后犯罪，不是先犯罪后瞎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不是追讨人的罪从父到子一直到三生代，乃是说谁犯罪神就追讨谁的罪，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为主做工一定要有光，没有属灵的看见，我们所做的工都神不会承认的，没有属灵的看见，不在光里做工，神不会承认的。所以我们不要看作工作，把工作看来比属灵的看见更重要。工作需要做，但是你这个工作是不是神要你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你做这个工是不是在光里面做，这个很重要。如果你里面有属灵的看见，里面有感动，圣灵带领你，你去做，这就对了。就是怕你听别人劝你怎么做，有的人劝你怎么去做，这就是可怕的一件事。你不是从神那里来，没有看见，没有光，是人告诉你的。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来问我，她在这个宣道会聚会，他说他的牧师告诉他，因为这个姊妹参加我们的读经班，就喊他来带查经，就在他们的教会带查经。那么他就来问我，他说牧师喊我带查经，他说要我讲但以理书，他说我读都没有读过，我怎么去讲啊？但是牧师说不怕，你自己去讲吧。好，他就来问我，我说你，他说到底我能不能够去？我说你问神吧，你祷告。如果神要你去就去，如果你觉得不平安你就不要去。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有看见，都是工作啊。因为今天需要工人多，主耶稣说现在是需要打发工人了 工人是需要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工人这个很重要，而且这个工人你有没有属灵的看见又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只看见工作，没有看见这个工人是有没有属灵的看见，这个工作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点价值的，好吗？没有一点价值的。最后一个，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主耶稣开他的眼睛，是神在泥上面做工，就是创造造物主在被造的身上做工，开他的眼睛。这个眼睛开，要开有两步工作，第一步工作是神在哪里做，还有第二部分的工作就是人要在哪里做。我们要顺服神，每一个基督徒神要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工作都有两步，第一步是神在哪里做，第二步就是信而顺服。我相信神的话，我就在哪里顺服他。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第八节到十二节，读八节叫到十二节。
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吃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那么这里就是这个瞎子做见证了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你的眼睛被开了， 本来你人家告诉你宇宙中间有神你都不相信的，现在圣灵工作你能够知道宇宙中间的确有神，或者当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看见你是一个罪人，这个有属灵的看见啊，那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向主耶稣认罪，这又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当你属灵的看见，你接受了这个救恩，你眼睛看见了，我们就常常是做见证的啊。我们像谁，你看他像谁做见证呢？像他的灵舍，还有像平常看见他坐在那里讨饭的人，现在他不讨饭了，别人一看怎么你的眼睛开了，他就做见证啊，这小问。所以这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把我们得救的经历向人讲，这是最好的一个见证。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一定要做见证啊，很自然的，这是自发的，你不做见证别人都要问你，因为你过去瞎眼，你现在看见了吗？你是到底怎么看见的，别人要问你了。好了，那么你也要讲了啊。我想这一个见证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给我们做见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需要啊，我们需要把见证说出去，所以他就在这里做见证。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做见证是要花代价，要出代价。我们现在觉得好像我要传福音我还做见证就不出代价，不一定的。有的人要向家里做见证很难，因为他的父母都是拜拜，你这个见证怎么做啊？啊，嘴里的见证还不行啊。我知道在国内曾经有一段时期，连基督徒连传福音都不行，做见证都不行。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教师，中学的教师，他想要给人传福音，在学校里不能传，他就在他的家里墙上写了几个字，写什么字呢？就是写圣经上一句话，现在我不记得他写的什么，好像是约翰福音3:16，深爱世人，去写的墙上。所以他的同事和他学生到他家里来拜访他的时候，看见那个墙上呢，就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说，他说我不是来先传道啊，是你先问我这个问题。你看他是里面有个感动，因为不能主动传唱，如果他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圣经，我就写了这个摆在我的家里，这个也不能说我有罪，我出去传福音是有罪，我在家里传福音也不对，但是你来问我，我可以给你解释吧，这个不是我主动给你传福音啊。你知道这个做见证传福音还要出代价的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好不好？那么最重要的福音不是嘴巴来讲，乃是你有一个行为，你有你变化的一个改变。这个瞎子最重要的福音就是眼睛看见了，你看他有一个生活，最重要就是这个，他变了，人家一看原来在那里讨饭眼睛瞎的，现在能够走路了，眼睛张开了，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的行为啊，就是我这个人的改变了。我们家里的人不能得救，我们家里人不能信主，那主要还在我们的身上，还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我这个人改变了，我有属灵的看见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就一定有一个见证出来。我这个见证出来，我不要嘴巴讲就能够感动别人，他觉得这个人变了，和原来不同。好，所以他不但是有嘴巴的见证，他还有经历啊，他有一个行动出来，就是他的眼睛已经被开启了啊。所以他们问他说你是怎么开的，他就讲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磨我的眼，这个磨这个字也是膏的意思啊，和泥就是在泥上面做工，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勒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啊，这个就对了，那就看见了，就不是回头看见了，就是一洗就看见了。好，感谢主，我们 们今天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现在读第八节到十二节啊，我们读第八节到十二节。
他的邻舍和那儿素常见他吃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拿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好，感谢主。哦，这个生来是瞎子的这个人被主耶稣医好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做见证啊，做见证。所以他的邻舍，他有家呀，他天天要回家，他有邻舍，还有他常常在坐在那里讨饭嘛，因为眼睛看不见，只能求人周济哈。那些常常在那里坐在那里讨饭，很多人常常看见他讨饭，忽然看见这个人怎么眼睛开了，不讨饭了，眼睛开了不讨饭了，那么他们就问他了，这个不是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他，因为他们不敢肯定怎么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现在能够看见了啊，所以他们就怀疑了，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就是像他，但是他自己做见证说是我。他们就问他，你的眼睛怎么能看见呢？他就回答讲，他说有一个人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瞎子啊，他得到了恩典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他的邻舍，向认识他的人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他改变了啊，原来是瞎眼的，现在不瞎了，改变了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是怎么改变的？他就讲了，那是主耶稣救了他啊，主耶稣救他，和泥抹他的眼睛。第三件，他见证说，他就相信了，他也顺服了，他就一洗眼睛就看。他做见证的目的就是要别人认识和知道有一位耶稣，是他来开了他的眼睛。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当我们一得救了，你里头的灵一活了，你就怕不得把你得的这个救恩告诉你家里的人，告诉你的同学，告诉你的同事，这就叫做见证。所以这个做见证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读神学成了一个传道人你才能去传道，没有，你就是把你的救恩告诉人，你怎么得到这个救恩告诉人，你就做这个见证。这个见证非常帮助人啊，帮助人。昨天晚上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聚会，就是国际学生的聚会。国际学生里头啊，有的人来参加了好多次，有的人一直在那里参加，都有的人就怀疑，没有接受的。但是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几个国际学生，他们就做见证了，他们做见证，就说他们的祷告神怎么听的，啊，这里人还都受洗，还没有觉知，但是他们就一直在祷告，神怎么听他的祷告。啊，他说我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我根本 人生地不熟的，那么我怎么去法，我找一个房子怎么办，他就在接着祷告，神去拿着祷告、嗯、还有一个就做见证，就是他到北温去，他在北温在一个山上去照相，他提了一个手提包，那么要照相呢，就把这个手提包放下来请人给他照，可是一阵大风把手提包就吹到海里去了，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祷告吧，祷告就去找啊，就求神啊，千万不要海水给我冲走了，他下去，那么下去跑到这个下去以后啊，奇妙，这个风一吹啊，这个包还没有下海，那里有一个洞船，渡船呢、啊？渡船你知道，常常这个渡船要靠在岸边呢、啊，中间有一个轮胎，是不是？轮胎是它不会撞到那个地方，这一吹就把这包吹到轮胎中间去卡起来了。但是又进不去，为什么进不去啊？那个地方是禁区，别人不能，这里有挡住的不能进去的，所以正在他就祷告了，我怎么拿得出来啊？好。神就安排来一条船、
哦、
啊，这个船就靠这个岸，那么就去求那个船长，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拿给我，船长也就听了祷告了，听神就安排这个船长把这个拿出来就给他了，他就做这个见证，他说换一个人，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在听，他说换我，我就绝不会祷告了，我说算了，就去了海里去就完了，但是他有信心，所以你看这里啊，就是做见证啊，昨天借着几个国际学生的见证做完以后，就有三个国际学生下来就和我谈他的问题了，啊，一个要考托福，我怎么办啊，他要祷告了，原来他来了借了几次会还没有这个信心啊，那还有一个是他个人的问题要祷告了，好，还有一个是 SFU 通知他进学校了，他是想进 UBC啊，到底进能不能进去 UBC 还是到 SFU， 你看他都有一个难处，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要有信心，他就是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是一章第六节有一句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那个有神这个字的原文不是有神，是说要相信神是 He is，就是他是全能者，你必须相信这一个，而且还相信一句话，那么就是说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只要肯寻求他，你有信心寻求他，你不丢掉不要失去灰心，不管什么难处你就求他，最后你要得到神报答的，好，赏赐的，所以你看这个瑕疵他得到赏赐了，得到报答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他只要不信，他的眼睛就不能开了啊，上次我们讲他就不能开了，就是每一个环节他都信，而且他就顺服眼睛看见，所以他在这里做见证，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得救了，你向你家里人做见证，那个见证是非常真实的见证，就是你的经历啊，这样就能够把人真实带到神的面前去，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怎么相信的，怎么蒙到这个恩典的，好，我想这个瞎子啊，他在这里做见证，这一件的记载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信而顺服，算是我们讲我们应该做见证，好，我想这一段就是说他见证的问题，专门说出来他是怎么来见证主耶稣开他的眼睛，现在我们要去读十三节，读到十七节，十三节到十七节。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霍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他是个先知。
好，这里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了。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守律法的，守律法他们就一问主耶稣开这个人眼睛的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他们就说主耶稣不守安息日，他们就不相信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就问这个瞎子，你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开了你的眼睛吗？这个瞎子在这里的认识，他说他是一位先知啊，因为主耶稣开了他的眼睛就走了离开了，所以他对主耶稣的初步的认识是先知。那么这里我们今天要着重的交通一点，就是安息日的问题。法利赛人他们是用守不守安息日来定罪主耶稣，你不守安息日你就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一定是要守安息日。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这个在新约圣经里头大概有六次是主耶稣在安息日行神迹，有六次。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九节读到十四节，九节到十四节。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住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这里是记载主耶稣是一个枯干手的人，这是在安息日治他的病。那么我们看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问耶稣说，第十节，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你看到没有？要控告主耶稣，按照他守不守安息日来控告他。意思就是安息日不能做工，所以不可以治病。但是耶稣就讲了，你们中间虽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意思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当你的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你们都是把它拉上来。为什么你们能够救一个羊，你不能救一个人呢？好，所以主耶稣就讲了十二节，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你犯罪不可以。做善事是可以的，为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做善事呢？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好，你看十四节，马上法利赛人就出去商议怎么样要除灭耶稣，就是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他们想把他除灭了。好，这是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医治一个手枯干的，是在安息日医治的。我们再请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请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
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 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
好，我们看见这一个乌鬼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一个人因为鬼附在他的身上，他就不自由了啊，他就不像正常人了。所以那一天正好是安息日，主耶稣就在安息日把这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了。这是主耶稣在安息日也做工了，这是第二次。那么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第29节，我们要读到31节，29到31。
他们一处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
好，你就看这也是安息日对吧，因为耶稣出了会堂，就进了西门彼得他的家，就把他的岳母治好了，也是安息日治病。好，再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13章。请我们从10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17节，10节到17节。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他立刻直起腰来，就荣耀归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 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你看这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犹太人守安息日，这一天他们就是在会堂里聚会啊，读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一天，那么这里有一个妇人，她腰弯不直，被鬼附着。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圣经里说被鬼附，不是所有被鬼附的人都失去了独立意志，就是丧失了意志了啊，好像被鬼附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就是鬼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一定。鬼可以附在一个人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个是鬼附在他的腰部，看到没有，他的腰直不起来啊，他的绳子是清醒的。有的时候这个鬼附在人的舌头上，他就是哑巴了，附在他的耳朵上，他就是聋子了啊，意思就是说鬼附在他身上，就是鬼控制了他的一个器官啊，所以主要把一个哑巴鬼赶出去了，好不好？所以不是说鬼附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意志，还不是这个意思了。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人腰被鬼附18年治不起来，主耶稣也是在安息日把他治好了。另外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5章。我们要注意从5节开始读，请我们读到13节。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进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走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好，那么你看，这就是第五个，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这个瘫子，也是在安息日之前好的，啊，是好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啊，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也是安息日。那我们就看主耶稣好像没有像以色列人犹太人那样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做，就是守安息日的，像他们那样守了。那么因此我们要从圣经里来看，到底谁对神对这个以色列人在安息日是怎么样来吩咐他们的啊，是什么一个意思。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读出埃旧约的出埃及记第20章。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8节，要读到11节，第8节读到11节。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好，这里告诉我们，十条诫里面的第4条。是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为什么缘故？就说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有6天创造，第7天神就安息了，神就把第7天神安息的这一天就定为圣日了，圣日了。所以就要以色列人守这一天。那我们要看这一天是神安息啊，神安息了，因为他做了6天的工，是神安息，不是人安息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神安息。所以守这天的目的，乃是说要人纪念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6天做工，第7天神就安息了，神就不再做工了，就是纪念这一件事情。所以纪念是纪念神安息了，啊，神安息。那么现在呢，要请我们读创世纪第2章第1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神安息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人，请你读创世纪的第1章。我们要从24节读啊，请我们读到第28节，24到28。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鸟，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那我们看神在第几天造人呢？第六天，因为你看二十三节是不是第五日了？好，那么人就是第六天造了。第六天神怎么造呢？神是先造其他的活物。你看第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对不对？先是造的活物，各种其类，然后又造生出昆虫，昆虫在原文不是昆虫，是爬虫，啊，爬虫，野兽各种其类。好了，那么神就把这些也先造出来了。然后到二十六节，神才开始要造人了。造人的目的是要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所以最后是造人，对不对？最后造人，第六天的最后造人，第七天是就安息了。那么第六天是什么时候造人呢？我们不知道，总是最后造人。说不定啊，就是第六天的傍晚了，对不对？就造人了，总是最后造。所以人一造出来以后，人还没有做工，甚至要人要做工啊，管理这个地，管理空空的鸟、海里的鱼，对不对？地上的走兽，神要给人做工了。但是神人一造出来还没有做工，就是第七天了，就安息了，对不对？好了，所以神是先做工后安息，人造出来是先安息后做工，懂这个意思吧？好了，那么就是说第六天最后一造出来以后，就到第七天了。第七天神就安息了，人就跟着神安息了，因为这一天是安息，所以人第七天不做工。人到了第七天的第再下一天，就是另外一个第七天的开始，人才开始做工了。啊，人才开始做工了。好，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神是先做工后安息，人是先安息后做工。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人你要做工，你要懂得什么叫安息。安息是什么？等等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说你们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了，这个安息后面就讲的是魂里面的安息，就是人的思想、感情、意志，神造出来以后是先安息，先在神里面安息。意思说，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不要乱动，按照神的意思来动，你才能安息。今天我们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安息啊？你思想太多了，思想里头太纷乱了，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忧虑的事情太多了，挂虑的事情太多了，你没有安息，对不对？你没安息你怎么做工啊？按理讲你没安息你就不好做工。安息的时候就是神的灵充满你，使你在神里面有安息，这样你才好做工啊。所以亚当一造出来是先安息后做工，啊，这是神的目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神对以色列人要他们守安息的目的在哪里。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来看，神创造了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好像神就不要再做工了，神的工作做完了吧，对不对？就不要再做工了。但是我们再度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对，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啊？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做事就是做工啊，是不是创造了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吗？神就不要做了吗？但是主耶稣说，神还在做。为什么神要做？那就是说创世纪一进到第三章，对了吧，人一犯罪以后，神要救赎人，所以救赎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人犯罪以后，神就没有办法安息了，神又要做工。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就是到主耶稣那个时候，神还在做工，我也做工，主耶稣也做救赎的工作，好不好？所以人造出来以后，神就安息了，因为人是第六天最后造的，神就安息了。神安息以后，神就不应该再做工了，因为神看见所有创造都是很好的。但是到创世纪第三章，人就犯罪了，神就引诱他。人一犯罪以后，神就做工了。你知道人犯罪以后，神做的第一件工是什么工呢？第一件工，第一个就是呼召亚当。亚当犯了罪以后，和他的妻子就藏亚夏娃就藏起来了，害怕了。神就到伊甸园里喊他，亚当你在哪里？第一个神的空就是喊他了。第二个神就要用皮子做衣服，怎么样给他穿，好不好？他们两个是用无花果叶子做的衣服，神就用皮子做衣服。用皮子做衣服就要杀一个神在第六天造的一个动物，杀掉了，对不对？这个动物死了，然后用动物的皮来给他们做衣服。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要流血来赎罪了，好不好？流血赎罪了，神就做工了。所以人犯罪以后，神就还一直在那里做工。今天神做不做工？今天神也做工，所以就没有安息日了。你看到没有？本来是安息的，神现在不能安息。那么神要以色列人所安息日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纪念神曾经创造天地有六天做工，第七天神就应该安息了。但是神没有安息，要你纪念那一天神的安息。为什么神没有安息？因为人又犯罪了。所以让他们守安息日的目的，乃是证明说人有罪，人有罪了，乃是告诉他们神创造宇宙的六天做工，第七天神就应该安息了，你们要纪念这一天安息。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也要守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魂里面应该有安息，好不好？安息啊。所以我想我们这里要读一点圣经来说到，请我们读以赛亚书。请我们读第三十章。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这里就是要回归安息，好不好？他们得救，以色列人得救，以色列人得力，都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去，要魂里面有一个安息，魂里面有安息。好，这是在旧约神就告诉他们，安息应该是你回到神里面去的事情，而不是在外面你守一天你就能够安息了。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还有一个就是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人定的约，有一个条约啊，定的约。那么现在请我们 捕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从十二节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必要打他致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致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月 Covenant 是一个月，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就证明他们是神的选民。四个月就是定了一个月，月神要遵守这个月，以色列人也要遵守这个月，守这个月这一天守安息日的目的就证明他们是神的子民啊，证明他们是神的子民。外邦人是不要守安息日的，因为他们不是神的子民，没有这个月。所以安息日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刚刚我们讲了神是要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罪的，要知道神现在已经没有安息了，这是第一个要他们知道。第二个，这是一个月，守安息日就证明他们是跟神的关系，是神的子民。如果不守安息日就证明他们和神不是神的子民，这就是一个月了。好，我们来看十条诫里面有九条都是道德的问题，前面三条是对神的道德，比方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可以做偶像来跪拜。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三条是对神的道德的问题，这个绝对不能废的。然后从第四条就是守安息日，从第五条开始就是要孝敬父母，后面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图别人的什么，你看到没有，这都是道德的。所以诫命里面的十条诫里面的九条都是道德的，那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九条我们都是守好了的，请问你，我们这些基督徒，第一条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有别的神吗？没有，对不对？当然没有一个律法要我们去守好，但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圣灵带领我们，有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别的神。第二个，你不可以做偶像的跪拜。这些基督徒啊，我们不会去拜另外一个偶像吧？啊，不会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别人送他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觉得，这个不要成为我的偶像了，啊，洋娃娃，他很喜欢，那么他就在那里问，这个是不是偶像啊？啊，他就有这个想法了，就是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去跪拜偶像了。第三个，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一个基督徒他不会去妄称神的名。我们这三条，对神的这三条，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人要你守，你都是守好的，你自己知道啊，这个是道德的问题，向神的道德的问题。那么从第五条开始要孝敬父母，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孝敬父母啊，啊，这是很清楚的，新约也要孝敬父母，不能变的。不可偷盗，好了，基督徒是不能偷盗吧，我们知道你偷盗你是不公义的。不可贪图别人的东西，对不对？不可杀人，这都是十条诫，都是道德的问题。所以 十条诫里面道德的问题是不能动摇，不能动摇。十条诫里头只有一条，就是守安息日这个问题了。守安息日这一条是神给对以色列人的命令，要他们守这一条是命令，这一条不是道德的问题，你看到没有？不是道德的问题。那么这一条，整个的十条诫里头的这一条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看到没有？这里告诉我们，安息日就是立的约。假若说神把安息日这个约废掉了，废掉了，那就说明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个关系怎么样？没有断绝了，就不是子民的关系了，不是子民的关系了，因为这是一条条。所以十条诫里头的九条不能动，只有这一条可以动的。好，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去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这个要请我们从第现在我们先要从第一节开始读。好，我们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约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好，你看这里主耶稣怎么讲？因为他的门徒饿了，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就掐麦穗来吃。这一件事情，掐麦穗来吃是不犯罪的，因为圣经里有一个规定，你到了他的葡萄园就可以吃，但是你不能带走啊，这是允许的，好不好？在生命记里头有啊。好的，好。那么因此门徒饿了，在麦店里过掐那个麦穗来吃，要充饥，掐来吃没有罪，但是掐来吃的这个动作，马利赛就替他罪了，这叫做工了，你看到没有？掐这个就叫动作，这叫做工了。所以他们就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如果不是安息日，你就随便掐来吃，他说、哦、你没有犯安息日就行了。但是因为今天是安息日，你掐麦穗来吃这个动作，你就是犯罪了，因为你没有守安息日。他是这样来定这个事情。但是主耶稣就在这里讲了，他说第五节，律法上所记的，但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祭司在殿里怎么样来犯安息日呢？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啊，先请我们读利未记二十四章。